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大家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在香港主权移交23年来七一大游行首次遭禁，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生效实施之际，数以千计的香港人无畏恐惧走上街头抗议，香港警方展开强力镇压，同时首次拘捕被指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市民。香港主权1997年移交中共之后，由民间人权阵线每年主办的七一游行今年首次遭到警方禁止，不过数以千计的香港人七一当日下午仍然自发上街，在香港岛、铜锣湾和湾仔一带示威，抗议香港人强烈反对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的港版国安法。大批市民下午一点钟左右开始在铜锣湾纯江百货附近集结和游行，随后数百人一度走出马路呼喊口号，交通受阻，大批防暴警多次封锁拘捕示威者，并发射胡椒喷雾，出动水炮车多次向人群喷射水柱。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三宣布将会大幅度增加军费，加强澳大利亚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应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军力增长。今后十年，莫里森宣布澳大利亚的军费将会从2016年的1950亿澳元提升到去2700亿澳元，约值1850亿美元，增幅高达四成。莫里森是在坎培拉发表重要讲话中宣布这个消息的。莫里森表示，澳大利亚增加军费开支是基于澳大利亚政府对未来世界局势做出的判断。他说，大疫之后世界将会变得更加贫穷、更加危险、更加混乱，澳大利亚将会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未有出现过的全球性经济和战略不确定同时存在的局面。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星期二正式认定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美国公司利用83亿美元的政府资金购买这两间公司的设备。去年11月份， FCC 以5-0的投票结果同意发布上述声明，并提议要求农村电信营运商撤换现有美国网络中的这两间公司的设备。FCC 主席帕伊在星期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不能够亦都不会允许中国共产党利用网络脆弱性危及我们关键通讯基础设施。FCC 委员会使克星期二表示，美国网络中仍然存在着不值得信任的设备，并表示美国国会必须拨款更换这些设备。去年5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禁止美国公司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公司生产的电信设备。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星期三7月1号宣布，台湾将会同非洲的索马里兰互设代表处。吴超燮说，因为不是建立正式的邦交关系，所以未有使用中华民国的名称，但一半预料咁将会加剧中国大陆对台湾嘅外交角力。索马里兰1991年自行宣布从索马里独立，虽然国际上普遍承认索马里兰只系索马里一个自治区，但系自独立以嚟，索马里兰经历三任总统选举，并以政府状态运作，拥有自己嘅军队、警察同埋护照。索马里兰同中国并冇建立外交关系。吴超燮在台北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为了推动和非洲国家的合作关系，拓展在东非的布局，台湾和索马里兰政府协商，双方同意以台湾代表处以及索马里兰代表处的名称互设代表机构。台湾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新址正在施工，这座新建筑物以结合台湾环保、科技与人民为目标。即将退休的处长朱文祥说，新址很可能成为所有驻美外馆中第一座获得绿色建筑认定的馆舍，可以供台湾总统过境时休息。台湾驻洛杉矶办事处在洛杉矶的南韩城租办公室长达30年，去年在洛杉矶被称为威尔谢走廊的外交使馆聚集区买下一栋5层独立大楼，目前正在施工，预计2021年以 陆建筑面貌开馆。台湾中央社星期三7月1号报道话，朱文祥星期二举行在同传媒的茶叙中介绍了这一栋新大楼。这栋建筑物的目前身是电视公司。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的国会议员和在美国的专家学者对有关北京宣布推出港版国安法之后的反应。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七一大游行首次被禁止，多名民主派议员以个人身份呼吁上街反对国安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今日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3周年，亦是港版国安法正式实施的第一日。香港警察日前就是以新冠肺炎的限聚令等等的理由，17年来首次反对民阵发起的七一大游行，上诉亦被驳回。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星期二晚就宣布没办法举办七一游行，并且向公众道歉。多名民主派人士在上诉被驳回之前就宣布以个人身份共同发起七一游行，主题和民阵相同，都是反对港版国安法以及坚持五大诉求。香港警方就估计星期三大批市民在港岛聚集，预留6000警力和水炮车去戒备，又说如果有人举港独旗帜和口号的话，可能会引用港版国安法去执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即是6月30号朝头早，在北京表决并且全票通过订立港版国安法，接透过基本法附件三引入香港实施。法案通过之后没有即时公开具体条文，立法过程亦都只有短短一个月左右，期间没有在香港向公众咨询，完全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是史无前例的做法，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由民主派政党和团体组成的民间人权阵线2003年发起首次七一大游行，反对港府当年就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估计有50万人参与，令到立法程序搁置。之后民阵每年就不同的议题发起七一大游行，都有数以万计市民参与，成为香港人每年一度发声的重要场合。今年民阵以坚持五大诉求、反对国安法为主题，向香港警方申请七一大游行不反对通知书。警方日前以武汉肺炎限聚令等理由，17年来首次反对民阵发起的七一大游行，星期二晚上提出上诉亦都被驳回。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星期二晚会见传媒，宣布无法举办七一游行，并且向公众致歉。岑子杰又表示，知道不同人士星期三有自己的决定，找到不同的地方大减价行街，民阵尊重每一个个人自己的决定。
民阵已经讲了，民阵没办法去举办明日的游行，我们尊重所有市民的个人决定，希望大家保重，最重要是不流血、不被捕、不受伤，聪明而行。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在庞大的恐惧底下继续努力去迈向我们的五大诉求。
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多个自决和独派组织宣布解散香港的组织成员和停止运作，部分转移到海外继续运作。岑子杰表示，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民阵能不能够仍然存在亦都是疑问，他预告下个星期会宣布后续行动，希望香港人务实前行，不放弃。
但是民阵在过去里面，我们都一定一路在想，是不是限聚令底下我们就没得去做行动呢？民阵已经去 一啲嘅計劃，但係請容許我係下星期先至去公布，因為過咗今日之後，民陣仲存唔存在呢？係一個疑問嚟嘅。我唔想我去公布咗一個遊行，但係到其時民陣已經唔存在，我哋冇辦法負我哋嘅責任。
民陣副召集人陳浩桓聯同民主黨主席兼立法會議員胡志偉同埋多名民主派區議員星期二中午在終審法院會見傳媒，他們認為遊行上訴一定會被駁回，宣布以個人身份共同發起七一遊行，主題和民陣相同，都是反對港版國安法和堅持五大訴求，但是遊行路線就改為由銅鑼灣東角道遊行到中環遮打道。陳浩桓呼籲香港市民團結一致，不論膚色、種族、宗教，一齊上街反對港版國安法。他強調七一遊行是以和平的方式表達意見，呼籲警方克制。陳浩桓又表示，他們是以個人身份出席遊行，他和其他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都知道會有被捕的風險，但是他強調香港人不能夠怕，否則將會漸漸失去自由和權利。
今次我們希望香港市民能夠團結一致，不論種族、不論膚色、不論宗教、不論任何的背景和階級，一齊上街反對這個國安法。我們明白反對要去撤回是非常非常之難，但是香港人是必須要表態，必須要發聲。我們同時亦都呼籲警方尊重基本法第十七條的憲法權利，俾香港市民能夠和平、有秩序咁樣表達我哋嘅訴求。今次嘅行動，我哋係會和平表達我哋嘅意見。遊行到去終點，我哋呼籲警方能夠克制，亦都呼籲全香港嘅市民能夠一齊參與。
胡志偉表示，港版國安法未公布具體條文，但是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通過。他分析港版國安法有凌駕性，破壞一國兩制，而且在中國國內的標準，國安法不是保護主權安全，實質上是保護政權安全，侵害個人自由。
實質上就是以言入罪，實質上就是要控制思想、控制言論的一個工具。所以大家見到在內地追查真相的譚作人，或者是維權的是黃全章律師，又或者是宣揚這個的是零八憲章的劉曉波，通通都是被控以煽惑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是入罪的、入獄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很清楚見到國安惡法根本就不是講緊乜嘢嘅主權的問題，實質上就是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為了是要令到社會禁聲、滅聲之下的手段。
胡志偉形容港版國安法有如大石砸死蟹，希望香港人見到就怕，不敢發聲。他認為七一遊行是非常之重要，代表香港人不接受港版國安法。
明天七一遊行我覺得是非常之重要，原因就是國安惡法大石砸死蟹，就是希望我們香港人看到就怕，見到就怕，然後就不出聲，做了鵪鶉。但如果是這樣的話，香港就會變成一個好像在內地八九六四之後向錢看的城市一樣。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個絕對不是香港市民所期望我們能夠擁有核心價值和國際文明社會接軌的一個國際城市應該有的一個表現。所以明天七一遊行其實就代表了我們絕對不會接受國安惡法。
一批網民星期二中午在中環置地廣場發起和理 lunch 行動，反對港版國安法，呼籲市民參與七一大遊行，有人高舉香港獨立的旗幟並且高呼口號。
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王立生，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朝头早在北京表决并且全票通过订立港版国安法之后，超过12个钟头，香港政府晚上大约11点刊宪，由特首林郑月娥签署正式实施，并且公布具体的法案内容。港版国安法第20条提及，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下旨在分裂中国、破坏中国统一的行为，无论是不是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即属犯罪。多间香港传媒引述警方消息指，星期三在街头如果看到有人挥动香港独立的旗帜或者高呼相关口号，警员会在可行的情况下先行警告，而任何警员都可以执法，之后调查如果涉及违反港版国安法，会交由新成立的中国国家安全处人员跟进。警方评估星期三会有大批市民在港岛聚集，预留了6000警力和水炮车、锐武装甲车等戒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二落幕备受全球瞩目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草案以全票162票获得通过，有关消息立即引起了国际强烈反应。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纷纷发声，严厉谴责北京强行推动港版国安法，并且表示美国将以更多的制裁去作出回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不是国家安全法，这个就是对香港有香港人自由的打压。他很担心北京紧接下来将会依据刚刚通过并且立即生效的港版国安法作为围捕民主派活动人士的藉口。霍利表示，他要再讲一次，这个不是法律，这个是一块为了掩盖打压行动的遮丑布，这个就是北京威权政府，这个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这个是一群用强权统治的暴徒恶棍，他们根本不敢让他们的所作所为曝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乱德斯真是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北京的做法符合了他们一直以来是对香港发展的担忧。梅乱德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一直以来持续努力要控制香港，要削弱香港成功的自治，并且对香港人施加他的影响和意见。为了赶在7月1号香港政权移交23周年纪念日之前通过这个法案，中共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手段加速推动港版国安法，从5月底提出到6月底获得通过，这项的立法仅仅是花了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在香港人大代表丝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突然在第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面提出要在香港推行国安法的议案，绕过了香港立法的机构，避开了对香港各界和民众进行广泛咨询的正常程序。整个的立法程序十分之诡秘，草案星期二通过并且生效之后，一直到星期二的深夜，港版国安法全文才完整公布。在过去一直以来香港爆发争取民主自由抗议活动当中，多次为香港发声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亦都发表了声明，谴责北京强行推动港版国安法，声称这项法律等同于香港一国两制的死亡证明。佩洛西在声明当中表示，北京这项所谓国家安全法在香港从英国移交政权给予中国23周年前夕通过，亦都标志着一国两制已死。佩洛西在声明当中还呼吁国际社会同声谴责北京强推的这项法律，他说这项残暴而且是广泛的法律的目的是威吓、恐吓以及是镇压那些和平争取自由的香港人，那些自由是他们曾经被承诺所拥有，所有热爱自由的人必须要联合起来谴责这项法律，而这项法律加速了北京多年以来对香港政治和经济自由的攻击。佩洛西还呼吁特朗普总统依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及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施加制裁，包括限制签证以及是经济惩罚。资深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科宁则是对美国之音表示，港版国安法生效上 显示一国两制已经不复存在，美国亦都唔排除采取更多嘅制裁施予回应。
The idea that they would have two systems, that's gone by the wayside.
科林话：显然呢一种佢哋会坚持两制嘅想法已经系彻底被弃掉。呢个嘅一制，一个铁板，一块嘅威权制度，剥夺咗人民嘅基本人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呢啲都系香港人曾经所享有。科林继续表示：呢个显然系一个非常之唔似样嘅事态发展。佢认为。大家亦都会睇到，国会将会以制裁作出更多嘅回应，试图让中国共产党相信咁样做嘅成本系提高。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对美国之音表示，港版国安法强行上路，最令佢感到担心嘅系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将会受到打压。
Round up and arrest pro-democracy activists and hold them in indefinite detention like they do on the mainland and...
鲁比奥表示，佢嘅担心就系民主派活动人士将会被围捕，亦系逮捕，将佢哋无限期咁关押，就好似佢哋喺大陆所做嘅咁样，甚至系永远拘留佢哋。呢、这个就系佢最主要嘅担忧，最直接立即嘅担忧。佢紧接住话，佢认为大家必须要非常之谨慎嘅关注下一步会发生啲咩事，特别系针对嗰啲团体以及个人。佢系非常之确定中国政府将会喺法案通过之后嘅最初几日嘅时间里边，将锁定嘅目标嚟做示范。霍利真系强调，北京嘅呢项举措已经足以让寒蝉效应开始喺香港发酵。
Any citizen of that city who dare say anything that does not perfectly fit with and kowtow to
霍利表示，这个城市里面任何敢说不完全符合北京威权说话的公民，现时亦都必须要彻底迎合北京威权政权，并且向他们叩头，这个是很悲哀的一日。霍利还说，美国政府下一步将会是密切关注港版国安法的执行情况。霍利表示，他们通过了国安法真的是别无选择，但是美国将会密切关注，中国是如何实施。如果这个演变成为是民主倡导者的围捕，并且结束香港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是宗教自由，美国是将会倾力使用所有可用的手段、制裁以及是外交工具。美中两国正在因为香港议题而再次激烈交锋。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五发表声明宣布，对破坏了香港高度自治以及限制的人权的中国共产党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当中表示，特朗普总统承诺要惩罚对剥夺香港的自由负有责任的中国共产党官员，而在今日大家正在为此而采取行动。蓬佩奥在声明当中宣布，对被认为是对破坏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所保障的香港高度自治，或者是对破坏香港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负有责任，或者是共谋参与破坏的现任以及前任中共官员实施签证限制。而随后北京亦都宣布，将会对所谓在香港问题上面表现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对于可能被中国限制签证甚至面临制裁，梅嫩德斯说他一点都不担心。梅嫩德斯表示，他对被那些国家制裁感到荣幸，他是被俄罗斯制裁，他亦都被委内瑞拉以及其他的国家制裁，那些都是威权政权，所以他一点都不担心。鲁比奥即毫不犹豫地回答话，他亦都不担心，反正他们近期是没有计划要到中国去，他不觉得这个会是一次良好的访问。科林则认为，北京的反应其实可能透露出他们担心情况会继续恶化。霍林话：佢哋将会所有嘅事情都视之为系对政权嘅威胁，对佢哋而言，呢、这个就系佢哋嘅全部。佢哋有啲反应其实系相当微不足道，可能代表佢哋担心情况会再升级。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港版国安法条文公布正式生效之后唔够两个钟头，多名西方学者和活动人士已经急不及待举行网上研讨会，窥探分析条文的细节。他们惊讶发现，这个法例不单止针对香港人，任何在香港境外的非香港居民亦有可能会被视为触犯有关的法律。有美国学者声言，日后出国都会小心行程，避免途经同中国有签引渡协议的国家，恐怕会被押解到中国送终。
下被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30号星期二通过港版国安法，将法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之后，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当日晚上11点钟公布一共9800字的条文全部内容。一直关注事态发展并推动美国政界持续关注香港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随即举办了一场网上的研讨会，窥探分析一个新鲜出炉的法例条文对香港即时的影响。香港民主委员会与受邀交流的学者嘉宾发现，港版国安法针对不单只是香港人，远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或者是在纽约的他们亦都受到法例约束，不理你是不是香港人，是不是拥有香港永久居留权，又或者你是不是身在香港，只要香港执法人员今后根据港版国安法认为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判定有关人士行为触犯了这条法例，就可以作出执法的行动。港版国安法第38条列明，不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外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本法规定的犯罪适用于本法。长期关注中国政治的著名学者、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在研讨会上分析，第38条看上去行文粗疏，但其实草拟者精心部署，目的就是要制造寒蝉效应，使民者恐惧。他说，
I would take it fairly seriously that if I travel to a country that has an extradition treaty with China,they might use, Interpol put out a red letter notice on me.
黎安友说，我肯定会严肃看待这第38条。如果我将来出外旅游的时候，会留意某些国家是否跟中国签订了引渡条约，会尽量避免途经，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指示国际刑警将我引渡到去中国。黎安友续说，他的恐惧源于中国科技公司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的事件。他表示，中国政府近年很聪明地从美国政府学习了很多的做法，从发表旨在批评美国的人权报告，到最近宣布制裁不发签证给损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美国人，这些都表明了促使其他国家押解美国人去到中国受审并非是冇可能的。赞同上述讲法的另一位讲者，目前在伍德挪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担任全球研究员的戴大维话，港版国安法条文公布后的条文清晰显示，它根本就不是使用普通法下的法律语文撰写，与国际标准背道而驰。它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凌驾并摧毁现有香港基本法，使之成为香港特区今后至高无上压制人权自由的宝剑。戴大维担心新法实施之后，香港将会步入新疆和西藏的后尘，基本人权会受到大幅限制，与基本法原有的承诺越走越远。他抱怨说，造成今日的局面，香港特区一众高官难辞其咎。
And that is the failure of Hong Kong officials to defend Hong Kong's autonomy. I think that's at the heart of all of this. I think Sharon suggested and didn't elaborate much, but suggested that this could have been, Hong Kong need not be in a constant state of protest.
他说，香港政府官员在维护自治方面彻底失败，才是这一次事件推行港版国安法的问题核心。只要中国早年兑现双普选承诺，香港去年就不会出现持续性的大规模抗议社会运动。香港官员一直都未有反映民意诉求，现在中国更加倒行逆施，香港社会未来只会更加不稳定。出席研讨会的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经常亦都加入开玩笑地讲，讲者中他本人、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许田波和这次论坛的主持人香港民主委员会行政总监朱穆文均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不理他们是否拥有外国国籍，都难以逃出港版国安法的魔掌。他最担心的莫过于条文的模糊和滥用。他说，
It could simply be my my open letter to Carrie Lam saying step down now. So I think that it is both at a legal, is exposing us to very permanent residents and non-permanent residents to the very severe penalties under the law of.
谭敬常话：港版国安法肯定可以适用于我哋身上，我哋睇穿咗中国政府点样喺内地胡乱套用国家安全概念。咁将来喺香港实施时候啊，佢哋可以同样地指出一啲批评，或许只系一封公开信呼吁林郑月娥落台，亦都可以被解读为危害国家安全。谭敬常继续话，当局将香港境内境外人士不加区分，全部归纳喺港版国安法管辖之下，佢目的就系要一次过恐吓所有人，而且切断目前国际社会对香港嘅支持。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许田波注意到，在这次国安法争议的过程中，香港社会已经严重倒退到去中国大陆社会盛行的氛围，亦即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But also, people have even lost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This is why in the last month we've seen blankets of people in suppor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so the situation can be really bad.Whether or not Hong Kong is going to be like more like Shenzhen and Shanghai or Tibet and Xinjiang, I think it's very much depends on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他解释说，这个正是我最大的担忧之一。看看过去一个月，香港社会上出现排山倒海式的支持国安法表态，讲明了如果不支持，就是站在反对派那一边。这个都是非常差的局势发展。多位港者最后均认为，香港会否一直沉沦下去，如同中国国内任何一个城市一样，没有言论自由，甚或遭受新疆或西藏般式的持续打压，最终就要取决于国际社会怎样去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粤语组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语。前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严厉批评了特朗普总统是一名反复无常的领导人，又指特朗普愿意以牺牲美国的安全去增加他的连任机会。博尔顿对总统的不当行为进行指控，白宫就对博尔顿作出回应，抨击博尔顿是骗子和泄露机密信息的叛徒。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华盛顿的报道。
约翰·博尔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总统是危险亦是反复无常的，并且说总统非常愿意对对手国家作出是对美国有害的让步，以提高他的政治地位。
He is constantly on the verge of succumbing.
博尔顿表示，特朗普是处在屈服于和阿阿图拉坐低下来的诱惑的边缘，就好像他想和金正恩坐低下来的一样。博尔顿曾经做过18个月的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很多研究对外政策的人认为他毫不妥协地鼓吹经济和军事压力，以对抗国家安全威胁的做法是太过极端。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分析师迈克尔·奥汉农表示，奥汉农说，约翰·博尔顿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基本上都是错的，因为大家都通常看不到真的是被逼到墙角而投降的极端主义政权。博尔顿反对总统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反对同阿富汗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他向特朗普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报复击落一架美国侦察无人机之后，在去年9月份是离开白宫。在伊朗支持的团体在伊拉克发动袭击造成一名美国承包商死亡之后，博尔顿后来支持特朗普在1月份的命令发动无人机袭击，打死了一名伊朗高级将领。博尔顿在他的争议的新回忆录《事发之失白宫回忆录》当中是指责总统为了他的政治利益而危害国家安全。他说，特朗普明确要求习近平购买美国农产品以帮助他赢得连任。他还表示，总统纵容习近平建造监狱囚禁100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计划。关于今年较早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弹劾审判的核心指控，博尔顿对美国之音表示，总统确实 不当地扣押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以要求提供有关他的民主党政治对手的破坏性讯息。
The focus on the Ukraine had everything to do with damaging。
博尔顿表示，对乌克兰的关注是关选系特朗普的政治对手希拉里·克林顿以及是拜登，这个同腐败问题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博尔顿为自己在弹劾期间拒绝作证辩护，声称这一场审判成为了一场极具党派色彩的纠纷，而最后共和党领导的参议院澄清了对特朗普的指控。特朗普总统称博尔顿的书是谎言以及编造故事的汇编，同时指责这位前国家安全顾问泄露机密信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当中谴责博尔顿是叛徒，因为他涉嫌侵犯美国人民对他的神圣信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6月29号星期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题目叫做《论中国在新疆强制性计划生育和强制绝育计划的声明》，说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和基本的人格尊严完全被无视，并且呼吁中国共产党立即结束这些恐怖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宇宙在洛杉矶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这份声明说，在今日全世界都看到令人不安的报道，作为持续镇压行动的一部分，中国正是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使用强迫绝育、强迫流产和强制性计划生育。可悲的就是德国研究员阿德里安曾透露出的真相令人震惊，并且同数十年来中共的行为相吻合。这些行为表明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和基本的人格尊严被完全无视，他们呼吁中共立刻结束这些恐怖行为，并且请求所有国家和美国携手要求终止这些非人道的虐待行为。美联社今天也刊文，他称之中国强制维吾尔族人计划的生育以控制他的人口。美联社又说，虽然中国政府已经改为鼓励中国汉人增加生育，但是他正是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到削减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出生率，作为全面压制穆斯林人口行动的一部分。大国空巢这本书的作者亦附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根据新疆统计局的官方数据，2015年新疆出生的所有人口是 36.3 万，到了2019年下降到 20.54 万。咁剧烈的出生人口下滑的确令人震惊，但是后来又发现2015年的数据不是那么准确，可能被夸大了。美联社说，根据政府统计数据和文件，以及对30名曾经的被拘留者、家庭成员和一名前拘留所教官的采访，虽然个别妇女从前亦都揭露过强迫绝育的现象，但中共目前的做法比以前更为广泛和系统。过去四年来在新疆的这场行动，正是导致一些专家所称的某种形式的种族灭绝。大国空巢这本书的作者亦附言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新疆出生的人口在五年之中大幅下降，和中国政府做了不应该做的事肯定有关系，这点无容置疑。不过仅仅从人口学上面来看，这个结果之中亦都应该包含其他的因素。亦附言又说，其实强制堕胎等计划生育现象2010年之前在新疆亦都存在，2011年就有朋友提醒他，令到他亦都关注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的强制性的计划生育的现象，不要以为只有汉人才被强制计划生育。不过亦附言又表示，他认为如果新疆维吾尔族人总体生育水平下降，除了中国政府的因素之外，可能还包括其他的因素，就是首先新疆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近年来大幅上升，2010年实施12年的全国为9年的义务教育之后，新疆的高中入学率从之前的 69% 增加到2019年的 98.8%， 高于全国的 83%。 这样来年轻人的婚育时间推迟了数年，这是观念也有所变化。其次是新疆近年来的城市化率提高了，亦都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生育。再其次就是 中國政府在新疆淡化伊斯蘭的信仰，最後中共在2014年到2019年年底之間開辦的再教育營，可能亦都起到了一定的降低生育的作用。美聯社說，政府定期對少數族裔婦女進行妊娠檢查，並且強制使用宮內器械、強制絕育，甚至對數十萬人實施墮胎。雖然全國範圍宮內節育器的使用和絕育率下降了，但是在新疆就急劇上升。美聯社指出，大規模拘留手續是新疆人口控制措施的靠山，這些既是一種威脅，亦都是對不守規矩的一種懲罰。美聯社發現，超生是大眾被送入拘留所的一個主要的原因，除非能夠支付巨額的罰款，否則三個或者三個以上子女的父母將會被帶走，警察突襲住家，尋找躲藏的小哥，恐嚇父母。在中國出生的哈薩克人古爾納奧米爾扎克對美聯社說，他生了第三個小哥之後，被政府要求植入宮內節育器。兩年後的2018年1月，四名身穿軍裝的官員來到敲他屋企的門。古爾納身無分文，他的丈夫原本以販賣蔬菜為生，後來被政府關了起來。這些軍人給他三日的時間繳納一筆相當於2685美元的罰款，因為他多生了一個小哥。他們警告說，如果交不出錢，他將會被關入拘留所，和丈夫以及其他100萬少數民族會客。那些入去的人很多都是因為超生。以上是美國之音宇宙洛杉磯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捷克國會參議院議長維特齊將會到台灣訪問，中國批評此舉是干涉內政，台灣就表示竭誠歡迎。有學者認為捷克已經出現類似美國友好台灣的政治氣氛。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外交部表示對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齊即將訪問台灣表示歡迎。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星期二在例行記者會上接受美國之音提問時候表示，維特齊議長展現了捷克施勇革命的精神，不畏懼共產黨的打壓。
他們絕對不會在強權的一個壓迫下面屈服，他們認為呢捷克的一個價值就是自由民主。
歐江安表示，他們絕不會在強權的壓迫之下屈服，他們認為捷克的價值就是自由民主以及人權的理念，中國越打壓他就越想來台灣。歐江安還說，台灣政府對於這樣的精神表達最崇高的敬意以及是敬佩，亦都竭誠歡迎維特齊議長是率團訪問台灣。台灣立法院長游錫堃日前亦都表示，台灣和捷克都是自由民主國家，捷克參議院議長是維特齊訪問台灣非常有意義，尤其是雙方都是從專制過渡到民主，應該有很多值得共同學習的地方。維特齊在6月9日宣布預定今年8-9月間是訪問台灣，成員將會包括捷克參議員以及是企業界代表。他還說，中國政府不斷阻撓他訪問台灣是干涉捷克內政，並且增強了他此行的意願。捷克參議院5月20日以壓倒性票數50-1通過支持議長訪問台灣。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學院院長王高成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捷克參議院以壓倒性票數支持議長訪問台灣，顯示捷克的政治氛圍出現了轉變，同美國有類似之處。
我們看到，你說像美國跟中國的經貿關係過去也很密切，但是呢，我们看到这几年来，
王高成表示，大家提到过去美国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亦都很密切，但是这几年以来，美国国会通过很多的友台法案，而且都是压倒性票数的通过，亦就是说在国会里面，民主共和两党都一概多数的支持和台湾发展关系。王高成教授仲指出，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政策對捷克不少的投資，相信捷克亦都在檢視相關的成效，而與此同時，歐盟亦都在檢討其中的中國國政策。歐盟亦都在檢討他們的中國政策，不過各國立場並不一致，捷克的做法相當特別，中國會有何具體的反應，其他國家是否會仿效跟進，都仲有待觀察。台灣前駐捷克代表汪忠一日前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捷克和中國的關係漸行漸遠，肇因有兩個事件。首先是去年三月，他秦往麗是受邀出席捷克貿易工業部主辦的會議，中國駐捷克大使張建敏則是威脅捷克貿易部長，如果不將他驅離，將會取消中捷雙方元首的會面。其次就是捷克首都布拉格市市長賀瑞卜去年三月訪問台灣，並且刪除與北京姊妹市協定的一中條款，結果中國取消所有與布拉格有關文藝團體的演出，此舉引發了捷克官方及民間的不滿。賀瑞卜曾經批評中國充滿憤恨，並且試圖左右捷克的輿論。布拉格和台北在今年一月在台灣總統蔡英文連任成功之後幾日替結為姊妹城市。台灣前駐捷克代表汪中一仲談到，中國曾經提出投入200億美元在捷克進行基礎建設，結果是未有落實，仲滲透到捷克的科技產業和政府，中國的失信和滲透令到捷克人民相當反感。中國駐捷克大使張建敏近日對捷克通訊社表示，韋德齊議長訪問台灣無關自由以及是價值觀，而是台灣遵守國際準則的問題，並且再次指責此舉是干涉中國內政。針對韋德齊批評中國政府阻撓他訪問台灣是干涉捷克內政，張建敏回應這種邏輯是講不通，並且認為韋德齊生活在21世紀，思想卻停留在冷戰時期。張建敏還指出，中國已經連續多年成為捷克的第二大貿易夥伴，捷克對中國出口額是對台灣的十倍。捷克前參議院議長柯佳諾原定今年二月訪問台灣，卻不幸在出發之前絕世。媒體曾經揭露中國致函柯佳格，如果成行將會報復捷克的企業。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冠病毒疫情不单止令到美国意识到医疗用品供应链的薄弱环节，亦为美国政府和科技行业敲响了警钟，进一步认识到在矿物产品上对中国的高度依赖可能对美国的技术业造成极大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新冠病毒疫情在非洲中部的民主刚果共和国扩散，牽動了世界各地對該國礦產供應穩定的關注。受疫情的影響，剛果官員在6月26日宣布，該國重要的銅鼓礦所在地盧亞拉巴省暫停手工採礦業者的經營活動。剛果政府一直在試圖將手工採礦業者納入國營正軌。受到疫情影響的不單單是剛果的手工和小規模的採礦部門，人權觀察組織在這個之前批評說，剛果的境內的銅鼓礦大型跨國企業限制員工離開工作場所，工人擔心擁擠的住宿環境會導致新冠病毒加速傳播。大西洋理事會全球能源中心的高級研究員喬布萊恩在6月24日在美國國會參議院的一場聽證會上面說，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了鈷的全球運輸，鈷是鋰離子電池生產之中的一種關鍵的礦物。根據美國內政部下屬的美國地質調查局提供的數字，世界鈷礦產開採量的 70% 來自剛果，中國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精煉鈷產品生產國，大部分上游礦物產品是來自剛果。中國亦都是全球最大的鈷消費國，它的消費量的 80% 以上用於可充電電池的行業。礦物開採和運輸受到疫情的影響不單只是剛果，國際能源署說很多國家因為新冠疫情採取的封鎖措施提高了清潔能源供應鏈的風險，佔全球產量 12% 的秘魯銅礦開採活動因為疫情陷入了停頓，南非的封鎖中斷了全球 75% 的鎂產量，鎂是很多清潔能源技術和排放控制裝置的關鍵材料。美國商務部在2019年6月4日發表的一份報告之中說，如果中國和俄羅斯以一種 延續的方式停止對美國同盟友的關鍵礦物產品的出口，正如中國在2010年對日本的稀土禁運一樣，長期的供應干擾可以對美國同外國關鍵礦物供應鏈造成劇烈的衝擊。世界銀行今年5月公布的一份新的報告說，到了2050年，石墨、鋰和鈷等的礦物的產量需要將增加近5倍，以滿足對清潔能源技術日益增長的需求。中國是美國非燃料礦產進口來源國之中提供礦產種類最多的國家。在2018年5月，美國內政部發布了一份關鍵礦物產品清單，名單上面的35種對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非燃料礦物之中，31種依賴進口，指淨進口數量佔總消耗超過一半以上。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在2020年最新公布的礦產品摘要提供的數據，被美國政府定為關鍵礦產品之中，至少有8項依賴中國，這些礦產品一半以上需要進口，中國產品在每類之中的進口總量都超過 50%。 美國地質調查局國家礦物信息中心物流料部的總監內達爾納薩爾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面說，舉個例來說，如果鈷的供應被切斷，它被用於美國整個製造過程之中使用的工具包括汽車製造業，那麼你可以想像對整個製造業的影響以及最終對美國消費者的影響，所以這些會提高價格，消費者價格。美國地質調查局今年一年的公布的一份報告說，美國製造業所用的鈷50%以上需要進口，中國、玻利維亞、德國和西班牙是主要的來源國。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電動汽車製造國，中國政府在2011年將新能源汽車列為七大戰略新型產業之一，並且通過政府補貼和國內電池製造商的提供支持。全球鋰離子電池市場主要是由日本松下、南韓的 LG 化學、三星的 SDI、 中國的比亞迪和寧德時代等公司主導，預計中國公司產能所佔全球比重將在未來更為加強。鋰電池行業分析報告說，目前全球計劃在2029年新建成的鋰離子電池超級工廠數量是115家，其中88家是在中國。到了2029年，歐洲計劃的鋰離子電池裝機量將會達到348個 GWH， 中國的裝機量就會將達到564 GWH。 大西洋理事會的布萊恩還表示，鋰電池不單止用在消費品上面，軍事用途的範圍亦都越來越大，例如通訊裝置、空中無人機和地面無人作戰的平台。他又強調，如果美國不能夠確保對電池原料的獲取，將會對美國未來部署新型作戰裝備的能力構成負面的影響。國會推出多部法案促進礦產品供應鏈安全，代表西維吉尼亞州民主黨籍的聯邦參議員、參議院能源和自然資源委員會首席成員曼欽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面警告說，繼續依賴於外國供應商的風險應該引起美國所有人的關注，美國應該重點對創新的採礦和礦物加工方法進行投資，開發能夠在國內找到的關鍵材料的可行的替代品，並且實施回收關鍵材料的明智的政策，所有這些都可以減少美國對外國進口的依賴，同時在美國創造就業的機會。今年5月28日，美國國會共和黨籍的眾議員麥克爾、沃爾茨和保羅·戈薩爾推出美國關鍵礦產勘查和創新法的法案，旨在改革礦業許可，推進關鍵礦物開發技術，促進國內產業的發展。同時是在5月，美國國會共和黨籍參議員泰德·克魯茲提出 本土稀土法的法案，要求对美国稀土产业提供减税的优惠，资助稀土实验项目，要求美国国防部在招标的时候优先考虑美国的矿产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公布2019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时，国务卿蓬佩奥指出，乌兹别克斯坦、冈比亚和阿联酋等一些国家的宗教自由状况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但是世界部分地区依然笼罩在黑暗之中，那里的宗教信仰依然遭受迫害或被剥夺朝拜的权利。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贝克明确指出，民众因为信仰而惨遭折磨的一个地区就是中国。布朗贝克大使最近接受采访时说，中国领导人正在对宗教信仰变本加厉的发动战争。
It's against everybody. It's against the Muslim Uyghurs, it's the Tibetan Buddhists, it's the Falun Gong, it's the Christian House Church, it's everybody.
布朗贝克大使说，这个是针对所有人，这个是针对维吾尔穆斯林，这个是针对西藏佛教徒，这个是针对法轮功，这个是针对基督教家庭教会，这个是针对每一个人。布朗贝克大使抨击中国目前还在使用并输出复杂的控制技术系统。
It's not just imprisoning people now, it's these virtual police states with lots of camera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and monitoring of people who go into mosques or churches. And so it's high tech oppression that's starting to take root.
他说，现在不单只是监禁信徒，现在实际上就是警察国家，使用很多摄像头和人工智能系统对进入清真寺或教会的人实施监控。所以说，这个是已经开始扎根的高科技镇压行为。布朗贝克大使说，另外一个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是伊朗。归于基督教的女信徒玛丽穆罕默迪遭受的迫害就是一个例证。据报道，她在2017年首次被捕并被监禁，以后又不断遭到伊朗当局的骚扰。布朗贝克大使说，穆罕默迪遭受的迫害并非孤立事件。
It's not just Christians in Iran. You can be the wrong brand of Islam. You can be Baha'is, get really rough treatment in Iran. But the Christians, and particularly Christian converts from Islam, just get a heavy level of persecution. We condemn all of it.
布朗贝克大使说，不单只是伊朗的基督徒受迫害，你信仰的教派不对也都不行。比如你可能是信仰巴哈伊教，他们在伊朗遭受到严酷对待，但最受迫害最严重的要算是基督徒，尤其是归依基督教的伊斯兰信徒。我们对这些人受到的破坏表示谴责。我们的确认为，如果伊朗政府是在保护自己的人民，他们就会维护宗教自由，并且说这个是个人的选择。布朗贝克大使同时对伊朗14岁少女阿什拉菲最近被父亲荣誉处决的震惊事件表示谴责，认为此类处决行为实在可恶，违背人类尊严，损害任何对信仰与家庭的真正认知。布朗贝克大使指出，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美国将继续随时随地为所有宗教信徒而奋斗。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